寇提牧师分享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教会将聆听塞内加尔短宣队的见证。虽然他们一个多月前才刚回来，但这些经历依然鲜活而深刻。他说明，这不是一场常规讲道，而是分享团队的所见所闻，以及神在当地的作为。在开始之前，他分享了诗篇第33篇部分经文，这段经文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也让他在预备这次短宣的过程中，真切地看见了神的工作。诗篇33篇4到9节经文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人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跳到了第13至15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然后跳到21至22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寇提牧师分享到，正如经文所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神感动他们在今年前往塞内加尔时，这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神亲自成就了这一切。他也特别提到，教会在这次短宣中的奉献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全教会一共筹集了超过3万元加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教会正处于过渡期的情况下。寇提牧师分享到，神确确实实在动工，他自己也对神的美善充满敬畏。他代表个人以及整个团队向教会表达深深的感谢，感恩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一同见证了神如何在2月份呼召他们前往塞内加尔。他提到，正是因为他们把盼望放在神身上，这次行程才能顺利成行。而直到现在，他仍然对神的作为感到惊叹，也再次体会到人是何等奇妙可畏的被造。他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继续把盼望放在主里，并再次感谢教会在各方面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神，也没有大家的支持，这次的宣教之旅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时，寇提牧师坦诚地说，虽然团队已经从这次旅程回来1个月了，但每个人仍然在不断地消化和整理这段经历，甚至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真正完全理解神在其中的工作。他自己也仍在这个沉淀的过程中。接下来，他说明分享的流程，团队成员会先逐一上台分享，而他会在最后做总结。在过程中，他也会介绍每一位上台的队员。他还提到，在行程结束时，宣教士 Case 和 Mel 为每位队员准备了特别的奖项。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奖，而是充满鼓励的话语，是他们在那一周里从每位队员身上所看到的美好特质。寇提牧师表示，他会原话分享这些鼓励的内容，也让教会一同听见这些生命被触动的时刻。最后，他邀请第一位队员 Jim 上台开始分享。 Case 颁给 Jim 的是深思熟虑与经验丰富奖。 Case 说， Jim 能够深入地表达他们的许多经历，并将他们与耶稣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所教导的功课联系起来，这真的非常棒。 Jim 的见解帮助 Case 看到了更广阔的图景，也看见了神如何继续在人生的各个境遇中带领他们。 Jim 回忆说，在他小时候，宣道会每年都会举办拆船年会，那一周里，回国述职的宣教士会走访各个教会，分享他们所在工厂的经历以及神在不同国家的作为。这些聚会深深影响了他和许多人对宣教的理解。他坦言，自己当时对拆船年会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不喜欢被父母每天晚上带去教会， 但另一方面呢，却很喜欢看宣教士带回来的异国物品，也很享受听他们的故事。然而随着后来宣教模式的改变，这类拆船年会逐渐减少，他也开始反思是否因此少了一种与宣教士深入接触的机会。过去他一直以为宣教士就是在异国他乡传福音的人，甚至想象他们住在丛林或简陋的环境中，每天到处讲道带人信主。但这次塞内加尔之行让他的这种印象被彻底的改变。他分享到，虽然当地确实有牧师和布道行的同工，比如带领查经的宣教士麦克，但在一个 97% 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仅靠传统的讲道并不总是有效，因此宣教更多是透过建立关系来进行。他们看到不同形式的施工，例如面向街头男孩的中心提供基础教育和每日的灵修，也有宣教士通过经营咖啡业务与当地员工建立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查经和信仰交流。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宣教不仅仅是讲，更是透过日常生活、工作和关系去活出信仰，影响他人。他也提到，如今宣教士更多被称为国际工人，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国家工作、生活，通过专业和技能建立关系，在自然地分享信仰。最后 Jim 总结说，这次旅程带给他的一个重要领受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宣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经验和能力，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人建立关系，并把耶稣带给他人。随后寇蒂牧师邀请 Ryan 上台分享，他提到 Case 为 Ryan 颁布了一个特别的奖项，投资人奖。之所以有这个称号，是因为 Ryan 一直非常关心 Hansel 一家人的近况，常常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以及自己可以如何参与其中，把时间和精力投资在这些国际工人及他们的孩子身上。寇蒂牧师也指出， Ryan 身上那种真诚的关怀以及愿意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国际工人的心智是非常明显，也让人深受触动的。Ryan 开始分享，这次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对他来说非常的奇妙，他见到了许多全新的景象，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也结识了许多人。这些经历对他的生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团队成员，也亲眼见证神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这让他重新聚焦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并激励他去向别人分享耶稣。出发前 Ryan 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动机，只是喜欢旅行，也一直想去非洲看看新奇的事物。但他心里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他以宣教士身份生活在萨斯卡通，他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因此他非常期待看到各位国际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服侍的。 Ryan 发现每位他遇到的国际工人都有神赐予的独特恩赐，他们正运用这些恩赐分享福音、建立施工。例如在塔利贝男孩施工中心，他见到哈默格尔一家和其他国际工人，了解到他们开办中心的初衷，也听到了一位曾经的塔利贝男孩通过类似的施工认识基督的故事。在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的过程中， Ryan 体会到成为国际工人不仅是传讲耶稣，更是去爱耶稣并关心神放在生命中的人。他还看到另外一位国际工人利用木工技能建造木材烘干窑和鸡舍，同时教导当地人木工工技能，借此门训他们并分享福音。Ryan 意识到宣教不仅仅是讲道，而是通过日常工作和生活建立关系，再将福音融入其中。回到萨斯卡通后， Ryan 经历了一段适应期，他发现自己很容易羡慕非洲的施工，但神提醒他，他在这里也有服侍的机会，例如教主日学。神重新激励了他，让他再次对自己的施工充满热情。 最后 Ryan 强调与国际工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性，他回忆到在塞内加尔的第一晚， Case 和 Mel 说团队能坐在他们的客厅里就是给了他们极大的安慰。 Ryan 回国后也体会到通过每日短宣更新，人们对施工的关注能让国际工人感受到被支持和关心。他鼓励大家无论是发邮件、发短信或其他方式，让国际工人知道我们关心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接着 Cody 牧师邀请了 Sarah 上台。 Cody 牧师说明 Case 为 Sarah 颁布的是勇于冒险奖。 Case 指出当一个天生喜欢冒险的人做出冒险行为时，那只是他本色的表现，理所当然。但当一个性格谨慎的人做出冒险举动，就特别值得注意。或许是多年来观察到 Mel 在工厂上的坚韧， Case 非常欣赏 Sarah 全情投入克服困难的态度，并且总是面带灿烂的笑容。 Sarah 分享说这次塞内加尔之行让她深刻看到神如何借着不适的环境来刚强人，预备人去完成他的呼召。他本身很喜欢舒适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喜欢的温度和习惯，所以旅途中的酷热、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未知环境都让他感到超出舒适圈。他十分佩服那些长期海外服侍的国际工人，一开始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做到。随着旅程推进，萨拉发现神通过一个个小挑战帮助他成长，加深了他对神看顾的信心。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神能在十天内让他成长这么多，那么多年奉献在海外的工人又会经历怎样的塑造呢？他看到一些性格谨慎的工人仍迈出凭信心迈出步伐，神也大大赐福了他们，使用他们的恩赐，并塑造他们成为能适应这种生活的人。塞拉想到摩西面对神呼召时的恐惧与不安，但神应许我必与你同在，这就足够了。塞拉承认自己过去总觉得不适合宣教，总找借口拒绝，但这次旅程打破了他的限制，让他对宣教更加的开放。他希望在家乡也愿意经历不舒服，去做那些让他害怕的事情，增长对神的信靠。他明白神不需要特定类型的人，只需要一个愿意顺服的人。这次经历让他对神可能借自己成就的施工充满了期待，只要更常对神说我愿意。 Cody 介绍说接下来要请 Michaeler 上台。 Case 给他的评价是镇定自若奖。 Michaeler 对坚果和乳制品过敏，这也是他们在出发前最大的顾虑。然而 Michaeler 对潜在风险表现得异常的冷静，不仅自己镇定，还帮助大家放下紧张的情绪。旅途中有三次他面前的食物差点引发严重的过敏，用 Case 的话说那可是一场灾难，但 Michaela 从容应对，优雅地化解了潜在问题。 Cody 牧师强调这显示 出潜在风险并没有影响他全身心投入团队的服侍。Michaela 分享说这次旅程让他深刻体会到 Case 和 Melanie Hansel 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以前在教会里看到过他们介绍施工，但从未有机会真正认识他们。在非洲的时间让他们本人和施工变得非常的真实。他提到我们教会为他们购买的新卡车如何在视察营地、拜访村庄、推进牛群营养项目、收集秸秆样本，甚至去机场接人中派上用场，极大地便利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他还谈到 Case 的苍蝇养殖项目，为鸡舍提供饲料，这些创意付诸实践，让施工中心更可持续，也帮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技能。通过观察 Case 和 Melanie 的日常生活和与邻里的互动，他感受到他们施工的真实性和教会支持带来的积极影响。 Michaela 也提到，从旅程回来，重新适应日常生活比预想中更困难。作为室内装饰师，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是追求物质，但神仍能通过他的工作场景开放做宣教。他与一位供应商谈及非洲之行，意外引发关于属灵旅程的对话，并有机会鼓励对方。他总结说，这次旅程让他看见神在 Case 和 Melanie 生命及施工中的工作，也激励他在日常生活中继续顺服神，参与属灵交流与服事。 Cody 牧师介绍说，下一位上台的是 Eddie。 Case 给他的评价是，这太棒了，讲 Eddie 充满热情与喜乐，他的兴奋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让大家不自觉地微笑，对所发生的事情也充满期待。他全身心投入到各种场景和施工中，不断提问，对所见所闻充满兴趣，而且与他相处非常的有趣。 Eddie 向教会分享，他是团队里唯一的青少年，所以提供了青少年视角的体会。在这次前往塞内加尔达格尔的短宣之前，他一直觉得国际宣教很酷，但很艰难，需要去贫穷又陌生的地方，对宣教了解不深。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看法，他看到当地孩子的生活充满挑战，就像一场拉力赛，这让宣教在他眼中变得真实，也激发了他对宣教的兴趣。他印象最深的是塔利贝施工中心，那里的孩子大多和他同龄甚至更小。中心由 Hamager 一家和当地同工 Leo 运营，帮助许多被迫在街头乞讨或受虐的塔利贝男孩。中心提供早餐和午餐，教授圣经故事和实用生活技能，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关爱的环境。 Eddie 与一个叫亚伯拉罕的17岁男孩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一起唱诗、打篮球和踢足球。午餐时，亚伯拉罕和其他孩子把鸡肉中最好的部分留给了他们吃，让 Eddie 感受到纯粹的慷慨，也让他意识到真正的给予并不是基于我们拥有多少，而是源于一颗乐于分享的心，这正是神之爱的折射。离开时，艾迪体会到自己与孩子们未来与挑战的差距，但也被宣教师们的委身所打动。他们用技能建设设施，教孩子实用技能，并透过爱和关系分享福音，让艾迪明白宣教不仅是讲道，更是用实际行动去传扬神的爱。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种下了愿望，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用恩赐和技能服侍他人的人，也盼望有一天回到非洲，将实际帮助和神的爱带给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街头男孩和塔利贝男孩。 Cody 牧师叙述说，接下来要上台的是 Sean， 他获得的奖项叫极差极用奖。Sean 起初只是带着一种好奇，想了解自己未来可能如何参与宣教，但很快这种好奇心转变为渴望立刻投入其中，亲身体验宣教的真实场景。 Case 对 Sean 的适应能力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能够放心地把 Sean 留在非洲诊所，由一位非洲护士带领，并确信 Sean 会在那儿顺利地应对。对于 Case 来说，这一刻非常有趣，大家都去别处，而 Sean 却自在地融入了那个环境。 Sean 接着分享，那时候自己一个人留在别什巴农业中心的小诊所里一个多小时。透过谷歌翻译与一位年轻护士交流，观摩了物理治疗团队为一名天生脑部缺陷的幼儿做评估和训练，感受到志愿者们的关怀和神的爱。 Sean 通过这次短宣的经历更加理解了西非宣教的图景， 他发现除了满足基本人道需求，施工还通过医疗和农业项目吸引当地人参与，并建立关系，使他们回到基督教小组和门徒训练。诊所和农业培训中心不仅提供服务，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展示了如何将工作、日常生活和宣教结合。希望看到多种参与方式，短期或长期的宣教，基督教诊所、护士学校、乡村项目等，都可以让人用自己的技能成为当地国际工人的资源。他通过这次旅程获得了丰富的信息，更清晰地为 Hansel 一家、塔利贝男孩施工中心和邻国潜在农业项目祷告，同时鼓励大家在聚会后提出问题来了解更多。Cody 牧师接着播放了一个来自 Case 和 Melanie Hansel 的视频，他们在视频中向教会表达了感谢。他们说，我们教会差派的短宣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和鼓励。在停留的十天里，团队成员让他们忙碌而充实，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欢乐。 Case 和 Melanie 很高兴第一次与大多数成员见面，能在达戈尔及周边地区一起同行，分享心里神的带领和呼召，经历十分美好。他们提到，团队不仅与他们的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加深了教会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此外，团队带来的物资和零食让他们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资源得以补充，这让他们感受到特别的关怀。 Hansel 夫妇将此次经历比作保罗时代教会差派人手来支持宣教工作，强调团队的陪伴和帮助给予他们莫大的鼓励，并带来了未来潜在项目的可能性。Cody 牧师继续邀请 Esther 上台分享。 Case 颁布了热情洋溢奖给 Esther， 他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 Esther 依然充满活力和喜乐。在旅途中，他常常抱怨天气太热，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快融化了自己，但每次都是带着笑容和满满的喜乐。他的笑声和快乐极具感染力，让整个团队都被鼓励。 Case 还说，如果没有 Esther 的热情洋溢，团队就完全不同了。 Esther 将她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她看见神在团队中的作为，其次她分享旅途中最享受的时刻，最后她谈到个人的体会，并提醒大家她仍在消化许多经历。她坦言过去对短期宣教有顾虑，觉得若没有生活方式和心意上的改变，旅行回来可能毫无改变。但在这次团队经历中，他确信自己的顾虑被推翻了，因为神确实在每个人生命和心中动工，特别是看到神如何使用 Casey 过去不理解的经历为他在塞内加尔的施工铺路，这让他非常的鼓舞。他最享受的是每天晚上与团队Case 和 Melanie 的分享时间，这不仅提供了团契，也让他听到神在团队成员生命中的作为。他还分享了参观不同施工的经历，一片干旱土地， Case 和 Melanie 与另外一个宣教士家庭合作，希望接触富拉尼人并为这片土地祷告，以及别士巴看神如何通过创始人 Eric 的祷告、信靠与顺服，将荒芜之地转变为丰饶之地，包括打井找到最清洁分配的水源。他从中体会到祷告的重要性，并意识到通过近距离了解宣教士，可以更有目标地带导支持他们。 Esther 引用了约翰福音17:15-18，耶稣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段经文强调了神差遣我们进入世界为他人代求，并总结说， 宣教从神放置我们的地方开始，始于与神的个人关系。若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辨认神的声音并活出使命，就难以知道他是否呼召我们去其他地方。他鼓励大家撒下福音面包屑，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活出宣教生活。正如其他队员分享，他相信在萨斯卡通的生活与 Case Mail 在塞内加尔的事工本质上没有差别。他引用马太福音28:19-20，强调顺服与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寇迪牧师接着邀请 Casey 姊妹分享， Casey 给他颁布的是超凡魅力奖。他解释道，一提到个人魅力，就会想到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人。他不仅引自己兴奋，还能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分享这种激情，让周围的人也感到振奋，即便谈论的只是一头牛。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将样本送到实验室，再到梦想看着小米和玉米田在丰收后变成优质牛饲料，这段旅程充满了乐趣。 Casey 分享说，当时宣布这个奖项的得奖者时，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自己。借着这个契机，他想讲述一个关于塞内加尔的故事，但更深层的，这是一个关于神多年来如何在他生命中动工，一步步引导他走到今天，并为神的荣耀成就万事的见证。他提到3年前自己开始了一项研究，尝试用碱处理技术提升牛饲料的营养价值。起初他对这个项目毫无热情，甚至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但在导师的要求下仍然完成了实验，并写成了论文。令他意外的是，这些方法竟然真的有效。去年参加塞内加尔的异象之旅后，他被那片土地的潜能深深触动。回到加拿大后，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这项技术应用在塞内加尔，改善当地牛群的饲料质量。这个想法在他心中不断酝酿，他查资料、祷告，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直到几个月后，他向一位亲密的朋友分享，对方引用了以赛亚书41章的经文，让他看见神使沙漠变为水池的应许，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盼望。以赛亚书41:17-20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后来这个想法在与 Cody 牧师、 Case 和 Mel 的交流中不经意说了出来，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他们前往塞内加尔实际开展这项尝试。旅途中他曾经过一个极其干旱贫瘠的城市边缘，看见人们在尘土中缺乏盼望与水源，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让他更加迫切地祷告。他们对当地作物进行了处理，并将样本送往实验室。他原本只期待5%-8%的改善，但结果却远远超过想象。其中皂荚树果的消化率提升了300%，其他样本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这让他深刻体会到神的作为远超过人的预期。 Casey 表示，未来他们希望将这些技术应用在塞内加尔，帮助富拉尼人提升牛饲料质量，并借此建立关系，关心他们的需要，也寻求机会分享福音。 他自己也计划在2027年再次前往，协助建立养牛系统。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为将来会接触到的人祷告，求神预备他们的心。他回顾以赛亚书中使沙漠变为水池的应许，联想到这些技术的成果，仿佛神早已预备好一切。他相信这不仅是对土地的恢复，更是对人心灵的更新，就像耶稣所应许的活水。特别是皂荚树成为第一个显著成功的例子，他更确信这一切并非偶然。最后 Casey 总结到，自从塞内加尔之行后，他不断思想水的意义，也不断被神的应许提醒。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如今逐渐成型的成果，他看见神一步步的带领，好叫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 Casey 最后介绍了 Cody 牧师，他提到 Cody 牧师是他的联合队长，在团队合作中，二人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当他情绪高涨，甚至有些强势的时候， Cody 牧师总是表现得温和又有风度，因此他们成为了一对非常默契的搭档。 Casey 接着说明， Case 将弗拉尼牧羊人奖颁给了 Cody 牧师，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他在团队中的带领方式，无论是在前面引领，在中间陪伴，还是在后方支持， Cody 牧师都始终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团队。 Casey 也特别提到，这种领导方式对他以及 Casey 本人都带来了很大的激励。他还补充说， Cody 牧师始终全情投入，处事体贴且冷静沉着，团队中有许多人都曾与他有过深入而美好的交流。最后 Casey 邀请 Cody 牧师上台开始他的分享。 Cody 牧师分享了他获得弗拉尼牧羊人奖的感受，他说这对他是极大的鼓励，因为平时他并不太去关注事情的进展或自己带领的如何。他提到，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团队的合照是这次旅程中最珍贵的回忆，但他最享受的是与每个人经历蒙训的时刻。在旅程的前3到5天，他和 Jim 常常聊到半夜12点半，讨论生活和神学。他期待这些对话即使回到塞内加尔以外也能继续。他还提到和团队成员的许多深入交流，尤其是看到团队如何与国际工人互动，提出问题，倾听心声，这让他非常兴奋。 Cody 牧师举例说， Eddie 特别体贴，用行动表达了耶稣的爱，例如买可乐给保安和司机，完全体现了做耶稣的手和脚。 Cody 牧师回忆了参与塔利贝男孩街头施工的经历，他深受触动，因为在达戈尔无家可归的大多是孩子而不是成年人，这让他反思在加拿大和塞内加尔如何实际回应无家可归的问题。他还提到出行前的反思会议和回国后的总结讨论，大家都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透过 Pastor Dan 的讲道，他看到撒下福音种子的方式，并强调建立关系和为灵舍祷告的重要性。 Cody 牧师强调，我们需要像 Hansel 一家那样去建立关系并为灵舍祷告，使自己成为耶稣的手和脚。他引用了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了我们的使命，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然后 Cody 牧师引用了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时，我们必得能力，成为在地极做耶稣见证的人。 寇迪牧师指出，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而圣灵会在我们需要时赐下帮助，因此我们必须向身边的邻舍、城市、省份乃至国家宣告福音。他祷告希望大家能拥有一颗定睛宣教的心，在社区中通过祷告和行动撒下福音的种子。寇迪牧师提出问题，在你的社区、城市或任何地方，你能做些什么成为一位以宣教为心的人？你的内心需要怎样的转变？随后他带领祷告，求神翻转我们，使我们成为以基督为中心、满有圣灵能力、专注宣教的人，在各处倍增门徒。感谢神赐下异象和在团队中所行的奇妙作为，并求神继续帮助教会，使人做门徒，赐下心与意象，看见加拿大的模样，并带来城市的更新和复兴。寇迪牧师还祈求神赐能力给大家，帮助大家通过微小的行动来传播福音。最后，寇迪牧师请大家继续为团队祷告，因为团队仍在沉淀这次旅程的经历，并欢迎大家随时交流问题。今天的祝福来自马太福音第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周让我们刻意的去行动吧，撒下一些种子，为我们的灵舍祷告，让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一切当中，耶稣必与我们同在，平平安安的去服侍主吧。聚会结束了。